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在7月23号上午召开听证会，主题是中共防火长城以及监视技术输出。开放技术基金会副主任科雷春、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傅柏以及中国数字时代创办人兼总编辑萧强出席作证。特设委员会主席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纳纳尔在开场致辞当中表示，中国的防火长城控制了中国公民和外界的所有联系。
With an army of sensors boost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other cutting-edge technology,
it
monitors all information and expression.
中國有一支得到人工智能以及其他尖端技術支持的審查員大軍，對中國境內的所有信息和言論進行監控，迅速清除任何偏離黨的路線的內容。穆納納爾眾議員表示，在防火長城的背後，中共將中國人民困在一個平衡的現實當中，向他們源源不斷地灌輸由習近平威權政權嚴格控制的宣傳。
The CCP has turned the internet, designed as a tool of freedom, into the ultimate tool of control. 穆納納爾眾
議員繼續表示，中共將互聯網從自由工具變成了終極控制工具，隨著中共日益強大，他們的野心亦都在不斷膨脹，企圖在物質、經濟、政治、文化和思想上保持全面的控制。防火長城又稱為是國家防火牆，是指中國政府監控全國網絡信息出入境的硬件以及軟件系統，亦都指當局在境內建立的各種嚴格的網絡審查系統。該個委員會首席民主黨議員來自伊利諾伊州的聯邦眾議員克里希納莫爾提呼應了穆納納爾的發言，但他進一步表示，克服北京當局防火長城對信息的控制是一場美國輸不起的鬥爭。
The CCP's censorship is dangerous because by denying discussions of human rights and alternatives to its negative messaging about the US,
表示中共的審查制度是危險的，因為通過不讓公眾討論人權以及是中共對美國負面信息的替代選項，中共創造了一個受控的社會。这个社会更加支持他们对美国以及我们的盟友、伙伴和包括台湾在内的朋友的咄咄逼人的行为。克里希纳莫尔提表示，我们不能够让中共指挥互联网，因为互联网的目的是使到公众联系起来，而不是分裂和控制他们。他还表示，无论是对抗中共输出威权技术，或是支持中国人民争取言论自由，我们都必须要确保社会以及是网络的自由和开放战胜审查以及控制，这个是一场美国输不起的斗争。加州大学伯利克分校信息学院的中国数字时代创办人兼总编辑萧强在听证会上表示，中共在技术以及实践独裁方面是最为强大。他说，通过使用这些技术，中共巩固了他们在国内的权力，同时亦都削弱了国外的民主竞争者。
The CCP is providing the world with a blueprint for establishing a digital totalitarian state.
萧强在听证会上表示，中共正在为世界提供建立数字威权国家的蓝图，对世界和平构成真正的威胁。因此，我们必须要团结一致，在国内以及全球范围内捍卫以及为维护自由和尊严。这些是我们在21世纪必须要应对的最大挑战之一。虽然美国政府已经是资助在中国大陆提供虚拟专用网络，亦都是 VPN 等传统规避中国互联网审查和限制等工具，但是听证会上面的专家都认为这些工具仍然远远不够。开放技术基金会副主任科雷春在听证会上说，中国政府在过去多年以来建立了一套足以取代自由世界互联网内容的互联网生态。他说，自从谷歌亦是大部分自由开放的互联网在中国被封锁，取而代之是微信以及微博等由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国内平台以来，已经过去了大约15年。克雷春说，整整一代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从未了解过这些平台之外的互联网，他们并不向往全球互联网，因为按照设计宗旨，他们从来未有真正体验过全球互联网。 开放技术基金会为美国全球媒体总署资助的非盈利性机构，旨在是支持全球网络自由技术，职责是为支持推广言论自由、突破审查制度、对抗压迫性监视手段的开放技术以及社群，推动人权以及开放社会发展。克雷春紧接着说，这个中国互联网生态系统的特点是以国内平台取代全球平台，虽然这些平台受到严格的审查，但是他们的设计精良、内容丰富，极具吸引力，因此大多数中国网民几乎是没有理由去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交媒体世界之外的东西。这种的替代为中国的审查人员提供了巨大的主场优势，通过微信以及其他的平台可以实施的控制远远超出了开放互联网。克雷春表示，中国共产党政府同时加强了刑事定罪以及其他的压制措施，以阻止大家是使用翻墙工具。开放技术基金副主任科雷春在听证会上面还说，中共并不只是在这里建立一道更高的防火墙，他们还开展一项更加雄心勃勃的工程，建立了多层自我强化的技术以及是社会控制措施。遗憾的就是，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大多数中国公民能够并且会自然而然地寻找未经审查的内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萧强则是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到情况更加复杂，中国对信息管控的能力更加发达。他说，人工智能可以是良善的力量，但亦都可能被用于监视、审查以及操纵，因为技术严重依赖于海量数据的集中化，人工智能往往会增强中央集权的专制政府的能力，而不是权力分散的民主制度。克雷春向议员建议，国会应该鼓励美国互联网开发商针对具体的使用情况、在线行为以及风险特征，针对中国互联网审查制度开发创新的规避方法，而非协助中国政府审查信息。科雷春表示，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之下，苹果和谷歌等公司的应用程式商店下架了数千款应用程式，其中包括大多数的互联网自由工具。他批判紧接着谈到， VPN 等传统规避工具仍然是任何互联网自由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在前行的道路上面，我们必须要采取一种更新的方法，促进信息寻求者以及信息提供者之间更加有目的性的联系。一些关键的出发点是互联网自由工具开发者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并且围绕着中国用户的技术限制和社会化网络行为进行设计。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库珀在听证会上亦都提出，美国在推动互联网自由方面的资源远远不足。他说，美国在互联网自由方面所投入的资源可能还是不到中国在信息控制方面所投入的资源是1%。他还强调，中国对信息的控制对美国以及美中关系亦都产生了有害的影响。防火长城不单止是中国人民的障碍，亦是美中关系的路障。库珀说，中共审查以及是造谣机器影响了稳定美中关系的努力，而此外，如果中国经济因为共产党管理不善而持续低迷，中国政府可能会觉得必须要更多地依靠民族主义来加强国内的支持。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勒尔众议员亦都表示，在华为、海康卫视亦是中兴通讯等国家支持的冠军企业的帮助之下，中共正迅速向国外出口他们的监控技术。克雷春建议，除了首先要求美国科技产业停止配合中国政府的审查工作之外，作为抗衡技术威权主义的常态化，我们必须要与志同道合的伙伴携手推进全球自由互联网愿景。他表示，美国所能传递的最可信、最有力的信息，莫过于帮助中国公民寻求真相。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国会山报道。